為嗰個座位有限咧，所以今日我哋就差係最後即係報名嘅日期。
因為座位有限，所以呢，今天是最後一天報名的截止日期。
所以請大家去多啲買啲買飛，咁我哋包咗嗰個餐館。
所以请大家能够多多的购买这个餐券，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餐馆包下来。
好，让我们听到之前我们首先做祈祷。
让我们听到以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
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
引导我们打开心门去听你的话语，
引导我们能够打开心门来听你的话语，
也都让你的说话被我们让我们扎心，
也能够让你的话语扎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你的旨意，
让我们谨守遵行你的旨意，
一生到老都不偏离，
一生的道路都不偏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最近我收到一啲系旧同学嘅一啲嘅 email， 中学同学。
最近我收到我的中学同学的这个电子邮件。
个题目写住啦，五十纪念五十载旅行团。
他这个题目呢，就是纪念五十周年的旅行团。
当时我突然之间听到，扎一扎心。
当我突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觉得扎心。
哇！我中学毕业五十周年啦！
哇！原来我已经中学毕业有五十周年了。
唔系啩？
不会吧？
点知我睇一睇，详细睇一睇佢个题目。
怎知道我就再详细看一下这个题目的时候。
佢话相识五十周载嘅旅行团。
其实他是说相识五十年的旅行团，
他是由 Form 1开始计，由中学第一年班，他说我们已经认识了，从第一年班已经认识了五十年了。
其实他是从我们进中学的第一年开始算，所以说我们认识有五十周年了。
所以呢，你愿意庆祝这个五十周年呢，你和我报名，我们组织旅行团。
所以他说，如果你愿意来庆祝这个五十周年的话，你就向我报名，然后我们就来组成这个旅行团。
去北美洲的各大的国家公园去一起的观光旅游。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北美洲的各大国家公园去旅游。
咁呢个嘅当中，我哋嘅中学同学咧，有好多都已经系退休啦。
所以我们中学同学呢，有很多已经退休了。
所以成日睇佢哋啲 email 都系话，好多嘅呢个团嗰个团。
所以我们看他们的邮件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参加这个团那个团。
咁啊，令我想到究竟我哋基督徒应该点样睇退休咧？
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来看待退休呢？
我哋基督徒点样睇一个人卸下工作之后嗰个嘅安逸的生活呢，余下的生活呢，
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当我们卸下工作以后，这个安逸的余下的生活呢？
假如我们的见解是从社会里面的广告而来，
如果我们自己的见解是从社会上的广告而来的话，
世界的广告会告诉我们退休，它是很强调我们那个很 freedom 很自由的一面。
社会上的广告呢，它就会强调，就是说这个自由的一面。
你有退休之后有大好多嘅时间啦。
所以当你退休以后，就有很多的时间。
你一生已经辛苦够了。
你一生已经辛苦够了。
所以你一生所赚翻嚟，你嗰个享受呢个嘅成果系你应得嘅。
所以你靠一生努力赚来的这个成果是你应得的。
你可以去用时间去打高尔夫咁啊，
所以你就可以花时间来打高尔夫球。
你可以发展你平时好中意嗰啲嘅 hobby， 一啲爱好啊嗜好。
所以你就也可以花时间来发展你的这些平常的业余爱好。
你可以去一啲嘅游轮啦，旅行啦。
你也可以参加游轮的旅行。
这些是世界广告给我们对退休去所期盼的，
所以这就是世上的广告让我们对退休所有的期盼。
大家未退休那些好像哇看到这个目标很向往这个生活，是吧？
所以还没有退休的人就是看到一副很向往的退休的画面。
基督徒的工作观是怎样呢？
基督徒的工作观应该是怎样的呢？
一方面我们不应该看工作是一个咒诅。
一方面呢，我们不应该把工作看作是一种咒诅。
我们工作的时候不是只是做做做而不去玩去休息。
我们工作并不是说我们做做做然后就去休息和玩。
但是当我们看退休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来看退休的时候，
是不是退休的时候就应该玩玩玩而不去做呢？或者侍奉呢？
我们退休的生活是不是就是玩玩玩然后再去做，也就是侍奉的意思呢？
应该是玩玩玩而不去做，不去做。
其实是玩玩玩然后不去做，
因为已经做够了已经做够了，已经做就是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今天我希望从以撒这个人物去再思退休。
今天呢，我就希望从以撒的一生来思考这个退休。
我相信大家从都很纯熟创世纪这些的先祖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创世纪我们先祖的故事都很熟悉。
以撒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从伟人变成一个小人。
以撒的一生呢，他其实就可以说他是从一个伟人变成一个小人。
他是一生，他是开始的时候是灵命是很兴旺。
其实他开始的时候他的灵命是很辉煌，
但是很可惜到了年老的时候就晚节不保。
但是很可惜他到了年老的时候就晚节不保，
他生命的结果就不被圣经所纪念，
所以他生命的结果就不被圣经所纪念。
他成为我们的一个的警戒，
他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
以撒的父亲是亚伯拉罕，
以撒的父亲是亚伯拉罕。
他一生他的信心是始终如一，
他一生的信心是始终如一。
他越老他的信心那个的榜样就越大，
他越老他这个信心的榜样就越大。
我们大家都记得当他生了个儿子以撒之后，
大家都记得他生了儿子以撒以后，
神叫他是献他的儿子独一的儿子以撒，
神叫他献上自己独一的儿子以撒，
他就顺服遵行的去做，
他就顺服的遵行着去做。
最后的关头的时候，神说我用一只羊羔来代替你的儿子以撒。
在最后的关头，神就说我要用一只羊羔来代替以撒。
以撒的儿子就是雅各，
以撒的儿子就是雅各。
这个雅各呢，他初初的时候一生有很多的瑕疵，
这个雅各呢，他一生有很多的瑕疵，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一直的一生都是找住神。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一生都抓住神。
他的信心的高峰就是去到有一个故事，大家都记得他是跟神是摔跤。
所以他一生的这个故事的高峰呢，就是他同这个神摔跤。
在这个摔跤的时候，他找住神说你一定要祝福，你不祝福我呢，我就不放你。
在摔跤的过程中，他就紧紧地抓住神说你一定要祝福，你如果不祝福我就不放开你。
结果神真的祝福他，改变他一生。
所以真的神就祝福了他，改变了他的一生，
同时还赐了给他一个新的名，从雅各变成做以色列，
并且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
所以相对来说，以撒比起他的父亲，比起他的儿子，
所以相对相比之下，就是以撒，比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
他的父亲和儿子都是一生都是忠贞到底。
所以他的父亲和儿子一生都是忠贞到底。
但是以撒在圣经里面就看到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失败。
但是我们看到以撒他到晚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在属灵上有一个很大的失败。
在创世纪的第二十六章三十四节，
在创世纪的二十六章三十四节
到二十七章四十六节，
到二十七章的四十六节，
就是提到以撒他在晚年的时候为他两个的儿子祝福，
就提到以撒在晚年的时候为他的两个儿子祝福。
在这个的祝福里面看到他那个的一生那个属灵的失败，
我们在这个祝福中就看到他一生的这个属灵上的失败。
他祝福了他的仔之后，他到后来圣经再不再提以撒的事迹。
他祝福了他的儿子以后，在圣经上就再没有提到以撒的事迹，
只是提到他在祝福了他两个仔之后，以致到他两个的兄弟那个两个仔有很大的争执。
圣经提到在他祝福了他的儿子以后，导致他两个儿子有很大的争执。
他就打发小儿子雅各回到他的原居地巴旦亚兰那里，
所以就祝福以后就打发他的小儿子雅各去到他的原居地叫巴旦亚兰这个地方。
那去了之后，打发了之后，最后再提就是他死和他的埋葬。
讲完这个打发以后呢，就最后就是讲到他的死和埋葬。
他的晚年的余生不被纪念，
他晚年的余生就不被纪念。
其实以撒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灵命是很高的，
以撒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灵命是很高的，
但是他的灵命一直提高，直至到他到他那个的双子出世的时候，
他的灵命很高，但是直到他的这个双子出生的时候，
就是在他的妻子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就是他的妻子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以后，
在二十五章的第二十六节，
在二十五章的二十六节，
他说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
他说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
从那时候他的两个仔出世之后，他的灵命就一路一路下落。
所以从他的两个儿子出世以后，他的灵命就一路下降。
我今年六十岁，
我今年六十岁，
所以这个也都成为我一个的警戒，
所以这也成为我的警戒。
求神怜悯，
求神怜悯，
不要晚节不保，
不能晚节不保。
以撒的一生，他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一个经历神奇的出生。
以撒在他出生的时候是有一个神奇的经历，
大家都记得了，
大家都记得吗？
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先赐这个的仔给他，
在他父亲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神才赐这个儿子给他。
所以他一生的开始就是一个奇妙的应许，神的应许的一个的成就。
所以在他一生的开始就是神奇妙应许的成就，
他的生命是有神一个的特别那个的呼召，一个的计划在他生命当中。
所以他的生命是神有一个奇妙的呼召和计划，
所以他出生是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他的出生是一个好的开始。
当以撒一路成长的时候到他少年成时代，
以撒就是慢慢长大来到他的少年时代，
他也都是一个顺服的一个的少年时代，
他是有一个顺服的少年时代。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的顺服有信心的一个的年轻人，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顺服有信心的年轻人。
当我们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就是神叫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的时候。
当时圣经形容以撒一个童子。
当时形容，圣经形容以撒，他是一个童子。
我哋相信嗰阵时佢系一个可能一个 teenager， 一个嘅即系十零岁嘅后生仔。
所以我们相信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
因为当时佢圣经描述佢可以背起嗰啲柴系。就是獻燔祭嗰啲柴，同佢個跟住佢個父親亞伯拉罕，上到嗰個祭壇。
所以聖經形容他，就是他可以背起那個獻燔祭的這個柴火，來跟隨他的父親來到祭壇。
因為佢係有能力去孭住啲柴上嗰個嘅獻祭嘅地方。
所以他有能力背起这个柴火来到献祭的地方。
当然他都亦都可能很明白当时究竟 他父亲要做一回什么的事。
他也应该说比较明白，他的父亲当时要做什么样的事。
他知道献燔祭是什么。
他也知道献燔祭是什么。
孭住啲柴跟着爸爸去。
他就背起柴火跟着他爸爸走。
冇献祭嘅就牲畜过，
但是并没有带这个献燔祭的那个牲畜。
所以佢问爸爸：火又有啦，柴又有啦，但系献燔祭嗰个动物去咗边？
他说，他就问爸爸说：火也有，柴也有，但是献燔祭的这个动物在哪里呢？
所以我问你，当佢嘅爸爸绑住佢嗰阵时，你估佢知唔知系一回咩事？
所以当他的爸爸把他捆绑起来的时候，你们觉得他是不是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我问你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
我问你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
假如不愿意的话，
假如不愿意的话，
他一个百几岁的老的父亲要绑住你，摆你去祭坛的时候，
所以一个一百多岁的老父亲要绑住你，把你陷在祭台上的时候，
你要走，你走唔走得啦？
如果你要跑开的话，你能行吗？
但系我哋睇到以撒，佢当时冇违背佢父亲嘅旨意。
但是我们看到当时以撒，他并没有违背他父亲的旨意。
佢应该谂到究竟系一回乜嘢事会临到佢身上？
他应该想到什么样的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但系佢都愿意。去顺服在他父亲的旨意的当中，
但是他愿意顺服在父亲的旨意当中，
所以他是一个顺服的年轻人。
所以他是一个顺服的年轻人。
他后来他那个婚姻也都可以用一个说话，是说一个美满的一个天作之合的婚姻，是不是呢？
他以后的这个婚姻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天作之合的美满婚姻。
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说年纪的时候，他说他差遣他的仆人说，你去帮我去我的原居地，帮我的儿子以撒找老婆。
亚伯拉罕派他的这个老仆人说，你到我的原居地去为这个以撒找一个老婆。
大家都记得个故事，一个很美丽几美丽的一个故事，是吧？
大家都记得这个美丽的故事，对吗？
这个老仆人带着很多的礼物回到去亚伯拉罕那个原居地。
这个老仆人带着很多的礼物回到亚伯拉罕的原居地。
他说，神啊，你就带领我吧。
他说，神啊，你就带领我吧。
我来到这个井那里。
我来到这个井这个地方。
假如我遇到一个女人，她说一个年轻的妇人，她说她愿意为我那些骆驼啊饮水啊给水我饮的时候。
假如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她愿意为我的骆驼来饮水的话。
又给水我饮的话。
又给我水喝的话。
这个我就承认是你为我的主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
那我就会知道，这个女孩就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
果然之间，就是利百加就来了。
果然，利百加就来了。
咁就哇，即神自己系做媒人啦。
其实就是神自己来当这个媒人。
就睇到，然后呢个仆人就说服佢嘅女子嘅父母亲。愿意放 这个的女子利百加去回回去见以撒。
所以这位老仆人他就说服了这个女孩的父母，愿意放她去见这个以撒。
所以他看到这个的婚姻是神所祝福带领的婚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婚姻是神所祝福和带领的婚姻。
甚至乎圣经描述他们第一次见面在那个田间，还记不记得？
所以圣经描写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这个田间。
多美丽是一个图画，
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
以撒远远地看到 一群人来，一个女子。
以撒远远地看见有一群人来，中间有一个女子。
利百加又远远地看到这个男子，
利百加就远远地看到了这个男子。
问那些随从的人说，这个是谁？
这些随从的人就说，这个是谁呀？
这个就是以撒了。
这个就是以撒，
就是说这个是你老公啊。
他就是说，这是你老公。
利百加就问他，用一个 veil 盖住他的面。
所以利百加就用这个面纱遮住面。
然后圣经描述以撒见到他这个利百加将他的快要成亲的妻子带到去他母亲的帐篷里面。
所以圣经就描写这个以撒呢，就将利百加他这个即将要成亲的妻子带到他母亲的帐篷。
多美丽啊，这个婚姻，
这个婚姻是多么的美丽。
还有我们看到圣经他们两个夫妇是很相爱，
从圣经看到这个两夫妇他们非常的相爱，
但是很可惜到晚年两夫妇都没有沟通。
但是很可惜到了晚年以后他们两夫妻都没有什么沟通，
每人选一个，每个两个仔一个妈生仔，每人喜欢一个。
然后这个妈妈生的两个孩子呢就一人喜欢一个。
第四呢，以撒是一个信靠神的人。
第四点就是说以撒呢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
圣经描述利百加一直都没有子女，
圣经描写利百加一直都没有儿女，
但是却记载以撒为他的妻子的不育去祈祷。
圣经记载以撒为他这个妻子的不育来祷告，
然后就神就祝福开了利百加那个的胎，就以致到他能够得到孩子。
神就祝福他让利百加能够怀胎得到孩子，
结果产下双胞胎，
结果生下一对双胞胎。
以扫就大仔，雅各就是小仔，
大的叫以扫，小的叫雅各。
然后我们也都看到他的一生壮年的时候他一直的蒙神祝福，
我们有看到他一生特别是在他壮年的时候就是蒙神祝福。
他们保守利百加不被当时的居民的领袖阿比米勒去玷污，
所以他保守他的妻子利百加没有被当时的这个王叫亚比米勒所玷污。
也都以撒提到他啲仆人一挖井咧，一挖都就有水嚟噶啦。
也提到就是，以撒的仆人，他那个挖井一挖就有水来。
喺呢啲沙漠地，一个井系好似一个金矿。
所以在沙漠地带，一口井就像，一个金矿一样。
以撒处处亨通，处处顺利。
以撒就是处处亨通，处处顺利。
但系去到佢晚年嘅时候，却成为一个很大的属灵的悲剧。
但是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很大的属灵的悲剧，
这个属灵的下落和那个失败那个的原因在哪里呢？
他这个属灵的这个下降和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
在25章28节，
在25章28节说，
这个是给我们看到一个的预告，
这个让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一个预告。
让我们看创世纪25章28节，
让我们看创世纪25章28节。
他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 他的野味，尼伯家却爱雅各。
以下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
从这两个仔生出了之后，
从这两个儿子出生以来，
以撒的灵命就开始有一个的改变。
以撒的灵命就开始有一个改变，
他的灵命再不是一个的信心的追求和顺服，
他的灵命就不再是信心的追求和顺服，
他的灵命就已开始以那个肉体的享受来作为一个的特色。
然后他就注重这个肉体的享受成为他的特点。
他说以撒爱他的大仔以扫，
他说以撒爱他的大儿子以扫，
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他爱选择一个的儿子，是主要按住他那个肉体口腹作为一个抉择。
他偏爱儿子是以他自己的口腹作为一个选择的要求。
当我们的灵命从依靠跟随信靠神转移到我的肉体的享受的时候，
当我们的灵命是从依靠和顺服神转为我们肉体的享受的时候，
我们的就是成为我们一个属灵败坏的一个的起点。
这就是我们属灵败坏的一个起点。
跟着我们就看到在第二十六章二十七章，就是提到他那个的晚年为仔两个仔的祝福。
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六和二十七章，我们就看到他晚年给儿子的祝福。
在这段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以撒他是违背神的旨意。
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以撒他是违背了神的旨意。
我们看这个二十五章的二十三节。
我们来看二十五章的二十三节。
就是这里提到当妻子利伯家怀胎两个孩子，
这里提到就是他的妻子利伯家怀着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在他的肚腹里面是相争，
两个孩子在他的肚子里相争。
他就求问耶和华，
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在二十三节，耶和华就对他说：两国在你腹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在这里神已经很清楚的启示给利伯家知道，他所出生的两个仔那个的大的要服侍小的。
所以在这里神清楚的启示利百家说，他的两个儿子大的要服侍小的，
即是神是拣选了小的那个，
也就是说神是拣选了小的这一个。
那这个的启示我相信利百家一定会告诉他的丈夫听，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启示利百家一定会告诉她的丈夫，
就是说神的恩典和承诺要透过小的儿子要传承下去。
所以就是神的恩典和承诺要通过这个小的儿子传承下去。
然后当这两个儿子一路大的时候，
当这两个儿子渐渐长大的时候，
看到大的儿子他是一个很凭血气的一个的长大，成为一个很凭血气的一个人。
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儿子他就成为一个凭血气形式的一个人。
在二十六章三十四节，
在二十六章的三十四节
提到以扫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娶了黑人 比利的女儿尤迪。
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
也都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实抹为妻，
并且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实抹为妻。
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受烦。
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
即换言之，以扫所娶呢一个外族嘅妻子。
换而言之，就是以扫他娶了外族的女子，
系一个唔合当时神嘅心意，亦都唔喺家里边，唔能够系成为呢个嘅神拣选族裔嘅一个嘅祝福。
他这个既不符合神的旨意，也不成就家里人家族人的祝福。
所以从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启示这个大的要服侍小。
所以从出生的时候，神就启示大的要服侍小的。
然后大的也都看到他大这个的成长，也都不像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的人。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儿子的成长，他并不是一个属灵的人。
娶外邦女子为妻，
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
但是竟然在祝福的里面，以撒说他要祝福大的那个。
但是在祝福的时候，以撒竟然说他要祝福大的儿子。
圣经形容因为他喜欢吃以扫的食物。
圣经就形容说因为他喜欢吃以扫的食物。
所以看到他在晚年作抉择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晚年做抉择的时候，
他不是按着神的旨意，
他并没有按着神的旨意，
也都不是按着灵那个的引导，看到这个的以扫不是一个神所拣选的。
所以他也没有按照圣灵的引导，看到以扫并不是神所拣选的，
他却要选择去将神的祝福交给以扫。
但是他却选择将神的祝福交给以扫，
他的抉择是按住肉体，按住他的色欲而作这个决定。
所以他的抉择是按照肉体和食欲来做的抉择。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今日咩嘅年纪，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现在有多大，
你一生嗰个嘅选择系按住乜嘢做原则呢？
你一生的选择是以什么做原则呢？
无论你生活到咩大嘅年纪，
无论你到了多大的年纪，
我哋一生都需要，必须要整个的生命是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整个的一生的生命都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同埋圣灵的指引底下，
和圣灵的指引下，
而不是去到一个地步说我已经一大把年纪的时候，
到了一个地步你就说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
我可以有足够的聪明智慧去按住我的旨意去选择。
我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按照我自己的旨意去选择。
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都记得，或者我重新讲一讲这个故事，
或者说我重新来讲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就是帮以扫祝福他的仔的时候，第27章第一节那里说，
以撒祝福他的儿子，也就是说是27章第一节
提到，就以撒已经是年老了，
提到以撒已经年老，
他眼睛昏花，他盲了，他看不到，
他的眼睛昏花，已经快瞎了，看不见。
他就叫他的大儿子以扫来，
他就叫了他的大儿子以扫来，
他说我就快死了，
他说我就要死了，
你就去拿你那些打猎的器具，你就出去打，帮我打一些野味。
他说你就拿着你打猎的器具出去帮我打一些野味，
然后做了我经常很喜欢吃那些美菜，
做成那个我很喜欢吃的这个美味，
我吃完之后呢，我未死之前就帮你祝福，
我吃完了以后，在没有死之前，我就为你祝福。
咁咧，当佢同呢个大仔讲完之后，
当他和大儿子讲完以后，
佢个妻子利百加就听到咯。
他的妻子利百加就听见了。
听到之后咧，佢就即刻揾个细仔啊雅各。
听见以后，他就立刻去找他的小儿子雅各。他说：快点，快点，快点！
我即刻就做用羊羔做一啲味。
我马上就用羊羔做一些美味。
或者加啲酱料咧，整到系呢啲系野味，唔系家禽，唔系家畜。
所以就是，是应该是野味，不是家畜。
咁啊，你快住啲啊！做完之后咧，你拎佢俾爸爸食，食完等佢帮你祝福。
所以你就，我赶快做好以后，你就拿给爸爸吃，让他给你祝福。
但系雅各当时犹豫啊。
但是，雅各当时就比较犹豫。
我哥哥同我好唔同噶。
他说哥哥和我很不一样。
佢满身都系毛。
他满身都长满毛。
我光光滑滑。
但是我就很光滑，
我把声又唔同佢一样。我的声音，我的声音跟个个爷不一样。咁啊，用乜嘢俾佢拆穿咗？咁我佢祝福话或者咒助我。
所以如果被他看穿了，说不定他就咒诅我。
啊！但系利百加话唔紧要，唔紧要，接乜嘢后果由我承担。
利百加就说：不要紧，不要紧。他说：如果有什么后果的话，我来承担。
结果佢个妈妈就做咗一啲送菜，就交俾雅各去佢父亲嗰度。
所以，利百加就做了一些那个美味，叫他叫雅各拿给他的父亲。
佢将一啲嘅羊毛铺喺雅各嘅膊头同埋手臂上边。
他就把一些羊毛。铺在雅各的这个肩膀和手臂上。
所以以撒摸下啲毛啊，似乎系大仔喎。
所以以撒就去摸这些毛的时候，就说：哎，这个好像是大儿子哎。
啊，又着佢就着住佢哥哥嘅衫，又去着住哥哥嘅衫，将啲嗰个食物俾爸爸。
他并且穿上哥哥的衣服，将这个食物拿给爸爸。
当佢爸爸闻到大仔衣服嘅味道嘅时候，吓，呢个系我个仔。
所以当他爸爸闻到大儿子这个衣服的味道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的儿子。
就为呢个以为系大仔嘅，其实系细仔嘅，系祝福。
所以他就为这个他以为的大儿子，其实是小儿子来祝福。
喺佢祝福嘅时候，佢话。我愿意神啊，你要将呢一个被祝福嘅人，去成为你弟兄嘅主。
他就说：，神啊，我愿你，做你弟兄的主。
换言之，佢好明显嘅愿意话将神嘅祝福系摆喺佢以为系嗰个嘅大仔嘅身上。
所以很明显，他就将神的祝福放在了他以为的这个大儿子身上。
但系神嘅启示一早就已经话大嘅要服侍细嘅。
但是神的祝福，从一开始就是说大的要服侍小的。
所以祝福完细仔之后，
所以祝福完了以后，
以扫翻翻嚟话：，爸爸，我有美味俾你食啊！
以扫就回来了，然后说：爸爸，我有美味给你吃。
食完之后就帮我祝福啦。
吃完以后就为我祝福吧。
以撒喺嗰阵时全身震，
所以以撒那个时候就全身颤抖。
佢知道整件事嗰个嘅作为喺神嗰个嘅掌管底下，
所以他就知道这整件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佢系。逃唔出神嗰个旨意，所以佢全身发抖。佢知道被骗咗啦。
所以他逃不出神的旨意，他就全身发抖。
咁所以话，我个嘅祝福已经俾咗你个细仔啦。
他说：我的这个祝福已经给了小儿子了。
当时大仔以扫痛哭话：你仲可唔可以俾多啲祝福俾我？
所以当时以扫就痛哭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多一点的祝福呢？
他说：我没有再有更好的祝福留返给你了。
他说：我没有再好的祝福来留给你了。
你一生必要， 倚靠刀剑度日。
你的一生必倚靠刀剑度日。
你所以以扫之后就要杀佢个嗰个嘅嗰个嘅个细佬。
所以以后以扫就想杀他的弟弟。
所以最后佢爸爸妈妈就想送走咗雅各，离开佢哥哥。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就想把雅各送走，离开他的哥哥。
咁呢个系嗰个故事嘅背景。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
然后我哋睇到第二点，第一点咧就系话，以撒佢喺晚年嘅时候，佢系冇遵，佢系违背神嘅旨意。
我们刚才看了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以撒在他晚年的时候违背了神的旨意。
对不起，第一点是，以撒违背了神的旨意。第二点就是他的一个自私的动机。第二咧就系佢嗰个嘅自私嘅动机。
第二点就是他自私的动机。
以扫佢身为长子，
以扫身为长子，
但系佢却轻看长子嘅名分。
但是他却轻看长子的名分。
大家都记得佢系一个好冲动嘅人。
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
佢系一个好凭血气嘅人。
他是一个凭血气行事的人。
佢有一次打猎翻嚟。
他有一次打猎回来。
啊，饥渴到要死。
他饥渴到要死。
佢个细佬雅各煮咗一啲嘅红豆汤。
他的弟弟雅各煮了一些红豆汤。
咁佢就叫细佬俾啲佢食，
他就叫弟弟给他一点吃。
雅各就话：你将你长子嘅名分卖咗俾我啦。
雅各说：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以扫谂都唔谂啊！
以扫想都不想。
我只要有得食，而家长子名分理佢嘅，乜都唔理啦。
他说：只要我有吃的，管他什么长子的名分，不要了。
他就为一碗的红豆汤卖了他长子的名分，
结果他就为了一碗红豆汤卖了他长子的名分。
请问这个的人，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做家族的带领者？
请问这样的一个人能否做家族的带领者呢？
长子在当时是一个的承继父亲，是要带领家族走在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
长子在当时他要继承父亲，然后 带领家人走这个神的道路。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明显，看到以扫是不适合，也都是不蒙神拣选的。
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以扫他并不适合，也不蒙神的拣选。
但是以扫以撒却坚持要为这个的大仔祝福，
但是以撒却坚持要为这个大儿子祝福。
原因圣经就描述，因为他喜欢吃他那些美味。
原因圣经就讲是因为他喜欢吃美味。
在二十七章你会看到第四节、第七节、第九节、第十四节、第十七节都用同一个字眼，美味美味美味。
我们在二十七章的第四节、第七节、第九节、第十四节、第十七节，我们都看到他在讲，一直讲这个词儿，美味、美味、美味。
好似呢个美味就成为喺当时嗰个嘅以撒嘅一个嘅考虑嘅条件。
所以，我们好像看到这个美味就成了当时以撒这个考虑的条件。
圣经描述以撒当时系年老，眼目昏花。
圣经描述当时以撒就年老，眼目昏花。
这个眼目昏花就好像预表象征他那个的以扫年老那个灵命的昏花。
所以这个眼目昏花就象征着以撒年老以后他这个灵命的昏糊涂。
他没了，已经失去了一个的智慧，晓得哪个是神所拣选命定和适合做长子接受祝福的人。
所以他已经失去了他这个灵命，就是他不明白谁是适合受拣选这个作为长子承受这个祝福的。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要谨慎这个属灵的危机，
所以提醒我们要谨慎这个属灵的危机。
当我们去到晚年，去到一个可能退休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晚年快要退休的时候，
在每一个时代一个时刻间，我们可以放纵放松自己。
到了这个时间，我们就以为可以放松和放纵自己，
可以将我们的生命转移去到追求享受满足自己，
可以将自己的生命转为追求享受和放纵自己。
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你们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主耶稣呼召我们要舍己背上十字架来跟从他。
当然从来没有说到当你去到65岁你就不需要了，
他从来没有说当你到了65岁你就不需要了。
这个是一生之久的，
这是一生之久的。
这个神所应许叫我们呼召我们跟随他，
这是神呼召让我们来跟随他。
原来神应承我们会有赏赐的，
神答应我们会有赏赐。
这个赏赐是由神那里来给我们的，
这个赏赐是从神而来给我们的。
这个赏赐是永恒的，
这个赏赐是永恒的，
而不是要我们自己给自己，
并不是说让我们自己来给自己。
很多人退休的时候以为说我已经辛苦够了，
有很多人退休的时候他就说我已经辛苦够了，
我已经做了我的本分了，
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了，
我侍奉都已经侍奉够了，
我也侍奉够了，
现在是到我赏赐自己的时候吧，
这是到了赏赐我自己的时候了。
路加福音第12章提到一个这样的人物，
路加福音的12章提到了这样一个人物，
他说我已经做了很多的事，
他说我已经做了很多的事，
我有很多的田产，
我有很多的田产。
我在这里第18节那里他说我要将我的仓库拆了过一个更大的，
他说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
可以收藏我一切劳碌得来的这些的成果了，
可以收藏我劳碌得来的成果。
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很多的财物积存可以作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日日地吃喝快乐吧。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这个人说我已经辛苦好久了，我做的我的成果，
这个人就说我已经辛苦很久了，这是我做的成果，
我要给回我自己，
我要给回我自己。
但是主耶稣神话，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
但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乃也是这样。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第三，我们看到以撒做抉择的方法。
第三点，我们看到以撒他做抉择的方法。
当他决定要祝福大儿子的时候，
当他决定要祝福大儿子的时候，
将他祖宗的祝福交给大儿子的时候，
将他祖宗的祝福交给大儿子的时候，
他是一个用个静鸡鸡秘密的方式，
他就用了一个静悄悄的秘密的方式，
是吧？平时这些的一个一代传承祝福下一代，通常是一个公开的一个仪式。
这个祝福的这个传承往往是一个公开的仪式，
但是他却要静鸡鸡
但是他却要静悄悄的
去做
去做。
所以让我们也都做一个警醒，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警醒。
你是退休所以做什么都可
以，你退休了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你但是你要看看你想做的决定是否可以 光明磊落的。
但是你要想一下，你所做的这些决定是不是光明磊落？
或者你如果觉得那个的享受啊，或者做一些事你不想第二个人知道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做的这些决定你并不想第二个人知道的话，你就要小心。
同埋佢嗰个作抉择嘅方法系凭住佢嗰个感官，
或者说他做抉择的方法是凭着感官。
佢决定呢个系咪大仔以扫？
他决定这是不是大儿子以扫？
佢全凭佢自己嗰个嘅感官。
他全凭自己的感官。
佢虽然睇唔到，
虽然看不见，
但系佢觉得佢嘅手可以触摸决定呢个系咪佢嘅大仔。
但是他觉得他可以靠着手的触摸来决定是不是大儿子。
看一下摸一下他那个的手上面的毛，
他去摸一下他手上的毛，
听一下他的声音，
听一下他的声音。
他说把声音好像小仔，但是毛是大仔。
他说这个声音呢像是小儿子，但是这个毛呢又像大儿子。
然后当他的小仔来到穿着大哥的衣服的时候，
就是当这个小儿子穿着大哥的衣服的时候，
他用他的鼻来闻，啊，大仔衣服的香味。
所以他就用鼻子来闻，就说，哇，这是大儿子衣服的味道。
他用他的感官来做他作决定的指引。
他用自己的感官来做这个抉择。
不是按住圣灵的指引。
没有按照圣灵的指引。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参加过去游船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
是我自己以前参加过游船河。
我自己以前参加过这个游轮。
你知道一游轮之后呢，跟着你那个名字你就在那些他的那些 mailing list 那里了。
所以参加了这个旅游之后呢，你的名字就在他们的这个名单上。
哇，什么什么 carnival 啊，咩哇！总之差唔多全世界唔知五大个邮轮公司，我都定期收到佢嗰啲广告。
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五大这个邮轮公司，我都能定期收到他们的广告。
睇到啲广告 ，click 呢个就哇，哦，都好靓啊！嗰啲地方。
所以当我看了这个广告以后，我就感叹说，哇，这都是些很漂亮的地方。
你是不是凭着你的感官去做决定？
你是不是凭着自己的感官来做决定呢？
还是你好像 Nike 广告 Just do it、要做就喜欢做就做了。
所以你就或者像这个耐克的广告说，去做吧，你只要喜欢就马上去做。
以撒的一生，他在壮年年幼壮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得胜的一生。
以撒的这一生，他在壮年的时候是得胜的一生。
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但是到了晚年却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因为他的欲望高过了他的灵命。
因为他的欲望高过了他的灵命。
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所关注的是要满足自己。
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关注的就是满足自己，
而不是去侍奉神侍奉人，
而不是侍奉神和侍奉人。
享受和安逸作为他晚年一生那个的指标，
享受和安逸作为他晚年的指标。
相对来讲，我们的主耶稣，
相比之下，我们的主耶稣，
虽然主耶稣在地上只不过是三十几年的生命，
主耶稣在地上只不过有三十多年的生命，
他不是一个的晚年的生命，
他没有到这个晚年的生命，
但是他的一生说，我的一生是要成就我父天父的旨意。
他说我的一生要成就我天父的旨意。
他在十字架最后所说的话是成了，成全了天父的旨意。
他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成了，就是成就了天父的旨意。
另外一个的榜样是保罗，
另外一个榜样是保罗。
保罗他的一生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这样说，
二十四至到二十七节。
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凡教力增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坏的冠冕。
凡教力增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我是攻克己心，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在保罗的一生，他说我要一生是为了那个目标，我要有节制，我要攻克己心，叫身服我。
所以保罗说，我的一生要有目标，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所以当他去到最后生命的就来结束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
所以到他生命来到终点的时候，我们看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六至八节。
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
他说，我现在被挑战，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用以撒的一生作为警戒，
用以撒的一生作为警戒，
用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保罗的一生作为我们的榜样，
用主耶稣和保罗的一生作为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